《兰亭序》杀局。第七章，陷阱。秦岭山脉深处，重峦叠嶂，高深古峡。萧俊墨四人越过西涧后，进入了对岸的森林，然后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才找到了当初追捕江洋大盗时走过的山道。这条山道论路程并不长，只有40多里，却异常奇绝险要，其间多有悬崖峭壁，只能把身体贴在崖壁上，手脚并用地攀着岩石走过。还有些地方是深达数十丈的幽谷，只能靠藤绳一点一点地往下坠。行走在暗无天日的深谷中，更会不时遭遇虎、狼、黑熊、猎豹等猛兽，稍不留意就可能成为他们的美餐。因此四人不得不小心翼翼，走得很慢，每天只能走5-6里，期间好几次还迷失了方向，走了不少冤枉路。就这样步履维艰地走了7天，一行人终于奇迹般地从茫茫群山中穿越而出。在第8天晌午时分爬上了一座山头，四人一起站在山峰上俯瞰，只见一条可通车马的道路就横卧在山脚下。萧俊墨和辩才如释重负地笑了，而楚离桑和弥满仓则忍不住发出了欢呼。这就是易古道，又称秦楚古道，是由秦入楚的咽喉要道，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。看见它，就意味着最艰辛的一段路程结束了。顺着它往南走30余里，就可到达枫阳县，然后乘船沿柞水浔水南下，顶多1天就可以走出秦岭山脉，抵达汉水了。四人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里歇脚吃饭，顺便跟村民买了一些干净衣服，换掉了身上充斥着汗臭味的破衣烂衫，然后每人又戴上了一顶箬笠，乍一看便与本地乡民完全无异了。午后他们沿着与易古道平行的山路一直走了30-40里，绕过了枫阳县，然后前行至县城南面，于黄昏时分来到了柞水旁的一个小渡口。夕阳下缓缓流淌的柞水泛着金色的波光，两岸的村舍炊烟袅袅，几只苍鹭拍打着翅膀滴滴掠过水面，远处归家的牧童正骑在牛背上吹响悠扬的竹笛。连日来疲于奔命的四个人站在渡口旁，看着这宁静祥和、美得恍若图画的乡野景致，不禁都有些呆了。萧俊墨蓦然想起跟吴王李克的那次闲谈，李克笑他胸无大志，说他不如去当个田舍夫。他半开玩笑说，指不定哪天机缘成熟，我还真当田舍夫去了。此时此刻，萧俊墨恨不得放下一切，就此终老在这青山绿水之间。然而他知道这对他而言纯粹是一种奢望，问题倒不是他现在是在逃亡，而是因为他还有杀父之仇未报，还有身世之谜未解，同时放不下的还有与他纠缠不清的兰亭序之谜，以及对辩才、楚离桑父女的深深亏欠，连同对蔡建德和孟怀让父子所欠下的良心债。一个人背负着这么多沉重的东西，又怎么可能逍遥于山水之间呢？萧俊墨苦笑，
几位客官上船不？老汉这就摇橹开船了。
渡口停着一艘橹船，船上的老艄公一声大喊，拉回了萧俊墨的思绪。
老丈，这船行到何处啊？
萧俊墨问道，锐利的目光却迅速扫过船上的10几名乘客，然后又回到老艄公身上。乘客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看上去都是淳朴乡民，
没什么异常。老艄公须发斑白，脸膛黑红，袖子和裤管高高挽起，手臂和小腿的肌肉都很结实，一副常年行船风吹日晒的模样，身份应该也没问题。
去浔阳，
老艄公道，
上了老汉的船，今夜便可到归安镇，几位客官呢，寻个客栈打尖过夜，明日一早再上船，晌午便可到浔阳了。
萧君墨与卞才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彼此都觉得目前的情况是安全的。萧君墨随即率先踏上药板，卞才、楚离桑、弥满仓紧随其后。此时前面也有人正在登船，药板上一下站上了七八个人，顿时有些晃晃悠悠。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妙龄女子走在萧君墨前面，似乎被晃荡的药板吓到了，下意识往后一退，恰好踩到了她的脚。萧君墨吃痛，忍不住嘶了一声。女子越发慌乱，又踩到了自己的曳地长裙，顿时发出一声惊叫，身子往旁边一歪，眼看便要落水。萧君墨赶紧伸手一把扶住了她。女子脚下发软，无意间整个人便靠在了她的怀里。一阵奇异的清香混合着年轻女性特有的体香扑面而来，萧君墨脸色一红，连忙抓着她的双肩把她推开了一些。啊，姑娘小心。女子回头娇羞地看了她一眼，
多谢郎君出手相助。
后面的楚离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顿时不是滋味。出于直觉，他感到这个红裙女子好像是假装摔倒，故意躺进萧君墨怀里的。而且看她那种娇滴滴的狐媚劲儿，楚离桑本能的就有一种反感。红裙女子站稳后，终于袅袅婷婷地上了船，然后若有若无地瞟了萧君墨几眼，这才和侍女一块儿在右边船舷坐下。此时左边船舷已坐满了人，只剩右边还有几个位子，女子便拍了拍身边座位，对萧君墨道，
郎君请到这边来坐。
还没等萧君墨反应过来，楚离桑便一把拉过弥满仓，把他推到女子身边坐下，接着又叫卞才坐下，然后才搂住萧君墨的胳膊柔声道，
来，我们坐这里。
这么一安排，萧君墨和那女子之间便隔了三个人，不但没坐到一起，而且彼此都看不到。楚离桑暗暗得意，探头瞥了红裙女子一眼，却见她冷然一笑。见船已客满，老艄公喊了一声，
开船喽，
然后便要去撤药板。就在这时，岸上忽然有人大声呼喊，叫艄公等等。萧君墨抬眼一望，只见三个腰间挎着佩刀的壮汉正从岸边的土坡上飞奔而下，朝渡口跑来。老艄公面露惧色，慌忙要将药板收起，可还是被那三人抢先一步跳了上来。
老东西，耳聋了吗？叫你等你咋听不见？
为首一名虬髯大汉瞪眼怒骂。老艄公点头哈腰，连声赔不是。三人骂骂咧咧走进船舱，凶巴巴地扫了众人一眼，旋即把萧君墨对面的四五个乡民轰了起来，占了他们的位子。那些乡民不敢反抗，只好坐在船舱中的地板上。萧君墨见状不禁心头火起，但一想到目前处境，实在不宜沾惹是非，便强忍了下来。身旁的楚离桑显然也看不惯，正要起身，被萧君墨一把按住，
忍一忍，眼下不是打抱不平的时候。
船行水上，两岸青山徐徐后退，暮色降临，四周渐暗，只剩下船舱顶棚的一盏油灯发出昏黄的光芒。船舱在单调的摇橹声中轻轻摇晃，连日疲累的楚离桑和弥满仓乍一放松下来，便都迷迷糊糊打起了瞌睡。萧君墨和卞才则坐着闭目养神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船速忽然慢了下来，一个破锣嗓子大声喊道，
乡亲们，别睡了，都醒醒啊！
萧君墨倏然睁开眼睛，只见船正在缓缓靠岸，可四下里一片漆黑，显然还没到归安镇。
哥几个最近手头紧啊，想跟乡亲们借几个钱花花。
裘然大汉手里抓着一个小男孩，拿刀逼着，
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啊，赶紧的，别逼哥几个动手。
此时另一个大汉正站在船尾，用刀逼着老少公，还有一个站在船舱中，一手提了只空麻袋，另一手拿刀逼着乘客们。楚立桑赶紧看向萧君墨，萧君墨摇摇头，暗示他不要轻举妄动。乘客们都吓傻了，纷纷把身上的铜钱和金银首饰扔进了麻袋里，连同那名红裙女子和她的侍女在内。提麻袋的大汉按顺序走到弥满仓面前，
小子，轮到你了。
弥满仓脸色煞白，抱紧了包袱，拼命摇头，
不不不给。
大汉怒道，
哼，你小子要钱不要命是吧？啊！
弥满仓扭头眼巴巴地看着萧君墨。萧君墨忽然站了起来，主动把自己的包袱扔进了麻袋里，然后不由分说地抢过弥满仓的包袱也扔了进去。弥满仓万般错愕，腾地站了起来，一张脸都涨成了猪肝色。萧君墨把他强行按了下去，笑着对大汉道，
钱算什么东西啊，不就是身外之物吗，哪有命重要，对吧兄弟。
大汉嘿嘿一笑，
哼，算你小子识相。
说着扫了卞才和楚离桑一眼，见他俩身上既没行李也没首饰，便把麻袋的袋口一扎，往背上一甩，对裘然大汉使了个眼色。裘然大汉示意船尾那人放开老少公，然后对众人道，
多谢各位乡亲江湖救急，哥几个先走一步，各位啊都老实在船上待着，谁也别动啊。
说完便放了那男孩，然后三人一起跳上了岸。
三位别急着走，我有话说。
萧君墨见老少公和小男孩都已安全，便决定出手了。楚立桑想跟他一块下去，萧君墨低声道，
三个小毛贼而已，你就不必下船了。
三个大汉闻声诧异地回过头来，裘然大汉盯着萧君墨，
小子乖乖在船上待着，别逞英雄啊。
萧君墨哈哈一笑，纵身跳下船，迎着三人走了过去，
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想跟三位说几句话。
裘然大汉见他毫无惧色，知道不是善茬，便道，
你想说什么？
就三句话。第一，找穷老百姓打劫是很没种的，有种就去找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。第二呢，打劫的时候挟持老人和孩子是很不要脸的，有本事你们就该挟持我。第三呢，你们连这么没种又不要脸的事都干得出来，到底还是不是男人？
船上的乘客听萧君墨说的既有理又有趣，不觉忘掉了恐惧，发出一阵大笑。那妙龄女子闻言也不禁咯咯一笑，楚离桑微微皱眉，扭头朝他看去，不料这女子也正看着他，二人四目相对，顿时有点较劲儿的意味，谁也不愿先收回目光。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徐欢。